这里是来日方长 Radio， 我是波哥。
大家好，我是大真。
我是台长。各位好久不见啊。
台长回归。
台长回归，耶、yeah!
耶、yeah!
我这是像这个欧洲足球的这个冬歇期一样，经过了漫长的冬歇期，暂时复出一下。
冬眠了。
也是我的 manager 啊，聘了这个高价，然后终于又是那个出山。
No， 我属于自由转会的，零工资的，就像这个回归巴萨的忠臣阿尔维斯一样，尽义务了。
那个时隔差不多半年左右吧，
差不多半年，
坐在麦克风前面，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回到了熟悉的位置，熟悉的配方，
最初的起点，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然后我们其实这一期节目呢，也还真的是一个熟悉的配方
啊、
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节目的复刻，
嗯，
对，那个是高清复刻，
这个是
remaster，
这个是波哥比较高情商的说法，这个用通俗一点话就是我们拍脑袋拍出来的，
对对对，给大家来一期有我们出去味道的节目，
嗯，
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好像我们之前其实已经有过两期了，叫做这个日式烦恼，人人烦恼。
嗯，
然后我们来个第三期。
嗯，
这期的节目的形式呢，前一半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
嗯，
最近的感想，然后包括这个生活中的一些见闻。然后后一半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新鲜的，然后我们从这个日本的报刊啊、媒体上看到一些最近日本人的一些烦恼的事情，还有一些日本的社会名流给他们的答案。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大真，
嗯，
我为什么这个新年我们要拿日本人的这些烦恼的烦心事儿来给国内的听众添麻烦，添烦心事儿、
啊？不算添麻烦，就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哇，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类似的烦恼，就看见别人烦，我瞬间心里就不烦了。
而且还一个，
嗯，
这个你虽然就是这咱们新年节目，
嗯，
你新年之后你不烦，这一年有你烦的时候，早晚都是烦。那你不尽快把这烦烦完吗？
就是台长的意思是，大家也别逃避，那该来总会来，
就是不要逃避。今天我这有一个事例，就是让你不要逃避，你要直面。
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我读这些别人的烦心事儿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有时候我们太专注于自己的烦恼，
嗯，
就是会变得很自私嘛，
嗯，
然后你看一下别人的烦心事儿是什么的话，可能会增进相互的理解，
嗯，
这所以我们还介绍的是一些日本的烦恼，但它是有普适性的嘛，
嗯，
就你可以听到这些啊，你一方面可以想想日本人怎么想，但很可能你身边的人也会有这些烦恼，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家交往的时候，你也有时候也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一下，
嗯，
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哦，波哥的升华又放到了前面，
嗯，是升华了。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就是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嗯，
想跟大家这个有什么感想想跟大家唠一唠的。
这个分享之前我先得祝这个我们这波哥和珍姐这个结婚快乐，
耶，
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合法同居了是吧，现在
原来都偷偷摸摸的，
这个终于可以摆脱这种偷偷摸摸的这种生活了，
反正非法阶段呢能不能划过去
啊，
这个我跟大真在国内待了大概三四个月，
对，
三四个月，其中两个月的时间，
嗯，
啊，反正大半时间都是隔离期，
而且还最开始是一起隔离，后来就是我们也是两地分居。
嗯，回国这段时间，大真觉得怎么样？国内日新月异的这个发展变化有没有让你眼花缭乱？
就是我回来为什么要用钱包？真的是特别土，回国了以后拿个手机能走遍天下，但是回了日本还是得需要用钱包，用现金是吗？
对，我这个回到日本以后出门要用钱包特别不适应，所以我刚才专门去给我的那个日本的这个支付宝叫做 PayPay 嘛，
嗯，
专门去给我的 PayPay 充值去了，就是想尽量的少用一点现金，能体现出来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现代人
对对对对，这种先进性。那个台长是想分享你的看球见闻。
哎呀，这个真是像坐过山车一般的这个经历啊。
嗯，
我这半年其实也是在，就是反正就是周而复始上班，就是一种生活，
嗯，
没什么太大变化。就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看足球的人，从大概13岁开始，一直到看到现在，这 十几年了，反正，哎呦，这也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其实都有球赛啊，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像有过这种过山车似的这个。
我这个台长说的真是
要哭，
身泪俱下，动之以情。
这个大年初一啊，这个大年初一，我这为了庆祝新年嘛，
嗯，
我还买了瓶酒，
嗯，
我说我买了瓶酒，我说我开瓶酒看球吧。这是肯定赢了这比赛啊，
举国同欢，
举国欢庆。我本来是想这么想的，
找男足报销，
结果15分钟就给我来了个双响，两闷棍啊！哎呀，是这个是，而且这个不是说技术层面的，而是这个精神上面的全面溃散，
嗯、
这个是让我人心有点太失望了，真的是
批判。
哎呀，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批判，反正
我问你一个尖锐的问题啊，
嗯、
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日本人问我，就是中国队跟日本队打比赛的时候，你主场是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
嗯、
就是我们肯定是中国
是
主场，
嗯、
这没不用说。
国足就是再烂到底，我也是，这是我的底线，我会支持的。
但是你看日本队跟其他队比赛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支持日本队的心态吗？
那得看日本跟谁比了。
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
那你比如说日本和意大利对比赛，日本和英格兰对比、
嗯，
那我肯定得支持意大利和英格兰啊。
哎，那我是支持日本，因为我还会有觉得是我们亚洲球队。
你看台长现在穿的衣服都是意大利队的。
我这多年的尤文图斯了，我就当然支持意大利啊，这是肯定的。
台长，你不是说你的主要目的是来表扬
女足？
对
啊，你
听着呀、啊，你听着呀、啊
嗯，
然后。我这是又是这个新年期间，
嗯，
然后这个又看了两场比赛，
嗯，
一场就是这个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一场半决赛是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本来在这之前我的想法是，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中国女足这个客观来说实力和日本是有巨大差距的，但是呢，哎，真是那种斗志昂扬啊，十分的就是真是顽强拼搏，愣能把这日本队逼平，最后再点球。决战里面战胜日本，这是我没想到的。我很多年没看女足了，我真的没想到能给我一个惊喜。真的是更大的惊喜就是这个决赛和韩国队的比赛。
嗯、
我也是上半场我看到0-2的时候，当时第一个进球被
都觉得不行了嘛，上半场就被人灌俩、
嗯。
尤其是他第一个被打了一个典型的防守反击嘛，
嗯，
中国一开始在猛攻中国队嘛，然后会被打了一个特别经典的意大利式的这种的防守反击，
嗯，
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和。这个战术水平啊和韩国队还是有差距，我就觉得要完了。然后就是这个中国女足的这些姑娘这些韧性啊真是
太顽强了，
挺令人感动的。而且咱们这教练水指导也不错，这换人真是
嗯
神一级别的教练，这有点让我想起这个
用兵真如神是吧，
让我想起这就有点这我的这主队曼联和这尤文图斯的这个福格森和阿莱格里的这换人了，这是换人
有点专业了，
这换人就是神一般啊。你想让他在60多分钟的时候换上咱们这个，
嗯，
这个四川省的这个小将，
嗯，
叫张林燕嘛，
嗯，
他刚一上场，
头球，
造了一个点球，这个点球之后呢，这个点球是由咱们这个现在托特纳姆的英国深造的这个，
嗯，
唐佳丽他罚进的、
嗯，
这是一个稳定军心的球，
嗯，
第二个球之后呢，又是这唐佳丽在顶着巨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在底线强行突破。而且在这种高度紧张情况下还做出了这个人球分过，这种在欧洲赛上才能看到的这种技术。然后咱们这个四川省的这个小姑娘进了一个头球，当时我是真高兴，我说真的，这个就是这就是精神的力量，真的就是拼搏到底了。
我有一个单纯的问题啊、
嗯、
就是台长看球比较多嘛，但是你肯定看的呢是就是男足是多的，
我是
你会不会就是看男足，然后你看看女足的时候，你会不会就觉得还是有这些体能啊、技术上的差距，还是看出来就是，他、
这个、
会像男足那么好看吗？
我说实话，其实，在亚洲的，
嗯，
就是这个女足水平，
嗯，
因为确实是咱们的技战术水平，你现在和20年前的亚洲足球不太一样了，你现在其实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打法是在欧洲和美国，在北美，
嗯。
而且这个主流的强队呢，他们的逐渐是在男子化的打法。
嗯，
实际上来说，咱们是比较吃亏的。但是，这是咱们要承认差距啊。
嗯、
但是这确实是很提气的一场球，这真的是好多年，就是女足从2006年以后就没有拿过冠军了嘛。 你这个，而且，
啊，我记得小时候还有那个、啊、那个女足世界杯，然后我什么熬夜看球，看女足跟美国打，那时候还也是全国大事儿。嗯，
那会儿跟美国嘛，什么、
嗯、
那就是那谁高红，
嗯，
那孙文
他们那、哦，孙文队长，孙文队长不简单。
孙文是国际足联评出来的二十世纪最佳女子运动员。
哦、
你这在男，你这要安在足球的概念里，这就是马拉多纳这个水平了。
哇！
就当年的中国足球女足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会儿那首歌什么《铿锵玫瑰》，是不是都
是
在唱女足的？
就是、啊
来，我们致敬中国女足，算是给我们那个新年提了把气，
太厉害了。
但大家都觉得好像对女足的关注度的这个时间还是有点太短了，因为第二天立马就全部又被谷爱凌刷屏了。
哎呀，这个毕竟这、
都是咱们的那个叫什么
巾
帼
英
雄。
毕竟这个女足这个受限于这个市场，市场规模嘛，它不可能像男足那样那么商业化。但是它这个有一点就是特别给人感动的，就是说我在技术战术上我落后对方的情况下，我没有放弃，我至少我不怂，而不是说出现像这个男足对越南比赛的时候，某位咱们这个前腰踢前腰位置这个球，我看球十几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主动后撤的前腰，这个真的是，哎呀，这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真的是当时。
啊，还是给我们的那个女足运动员致敬啊，
真的是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真的值得尊敬
好消息。
嗯
嗯，大人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分享就我觉得这几个月我真的是尝尽了各种各地生活，怎么在先是一回国在酒店隔离了20多天，然后回到家乡在西安又在自己家里隔离了快一个月，现在回到日本了又在日本隔离，就是各地的隔离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
在哪儿隔离最开心？
哦，我觉得在日本隔离最自由，可以出门。
日本这是隔离吗？
它是隔离，但是你有必要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要出去买东西，你要这种的话，它是你可以出门的。就所以，在日本的各位小朋友，大家要注意一下，尤其现在日本的这个疫情情况比较严重嘛，有很多包括自己在家隔离的人，或者说是在家自己得了新冠以后在家疗养的人，他们也是需要出门这个买东西，买生活必需品的。所以你们去超市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身边是包括在隔离的人，或者说是这种患病，
像我这种，我们
还是挺有可能。
其实，如果你实在身体不舒服的话，懒得出门，你可以用现在旁边这个Amazon的这种配送服务，我就用过2次，我感觉还不错呀，
挺好的是吧？
日本终于有在某些方面稍微能向国内学习一点了，
就是教教你们什么叫河马。
啊，对。
那个，我给大家，我相信。想先分享一个新闻，这样可以那个 call back 我们过去的2期节目。
嗯，
这个新闻的题目是呢，唐吉诃德推出了不能收看电视的电视机，大获欢迎，大受欢迎。然后我给他的这个下联是，名放竟是最大输家。就想请大真来解一下题，这首先扣败了我们哪2期？
我们看电视的那一期和我们唐吉诃德的那一期。哇，我答出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题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不能收看电视的电视机。他让你说为什么他唐吉诃德卖这样一个产品还特别受欢迎？
我觉得可能大家想换显示器了吧。这个是不能看电视的电视。
嗯，
还叫电视吗？
我给你那个透露一下那个 hint 啊，就是名放竟是最大输家，你想一下是为什么？
哦，他不看电视，他看网络电视吗？
名放竟是，那就是只有 NHK 和那流媒体了呗，就这意思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日本啊，你家里有电视，你哪怕不看，你要跟给 NHK 交钱
啊。
但是你那个电视机上面没有收看电视的那个功能的话，就不用交钱。所以说现在他那个唐吉诃德卖的这个电视呢，它里面可以收看网络电视，就是你比如说可以看网飞啊，看Hulu啊，看那个亚马逊 Prime 啊，都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收看电视，所以说 NHK 的收费员来你家的时候呢，你是不用交钱给他们的。
这不很适合你吗？
然后为什么说民放竟是最大输家？
这民放这个 民放就指着大家看，就指着广告收入才能活下来。
对啊，民放它是不收钱的，但是它被这个 NHK 给拖下水。
NHK 是收钱的，民放就指着大家看的。你想想，
对。然后，但是在这里面想表扬一下这个那个唐吉诃德，这个又一次找到了市场的痛点。总之是这么一个新闻，
嗯，
就是。可以 call back 我们两期过去的节目，大家欢迎收听。
这是要拯救收听量了是吗？
收听量还行吧，我们
不愧是台长，不愧是台长，特别懂我们的套路。
然后另一个呢，是我最近突然有一个我感觉特别好的一个时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回日本以后呢，然后有一天我在阳台上看，就看到外面的就是。这又要 call back 我们之前的节目，
川崎
、哦，我跟大家形容过我家阳台的样子，就其实我们在郊区嘛，
嗯，
然后所以外面的视野还是比较好的，你能看见有什么火车啊、飞机啊，然后远处的工厂啊，然后你还可以想象在远处的东京湾啊。就我结束一段在国内的时间以后，回到这个日本的家里面嘛，然后我在阳台上看的时候，我突然又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内心的平和。
那就是当时你也给我发了一段，
嗯，
我当时就特别感动，真是觉得很浪漫，波哥。因为我当时也从国内才回来嘛，然后和家人分别就很难过，然后就给波哥说，我说哎呀，又要从家里走了。每次从家里回来的时候都就心情很沉重，然后甚至就很想哭那种嘛。然后波哥就给我回的说是。发了一张我们家门口的就是从窗户看到的照片，然后说的是这片天空也是你的，然后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属于我们，远处的东京湾、火车道还有来往的飞机，这个地球的角落属于我们。我觉得
哇，你这个
波哥是不是很会啊？
你这个野心也太大了，穿骑士就行了，还要把手伸到东京湾。
其实我是想说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说法嘛，就是说你在看风景的时候，风景也在看你。
嗯，
这个到底是在说什么呢？我觉得可能不是说这个风景真的在看你，而是说你跟这个风景是融为一体了。
嗯，
就我觉得大家很，包括我，可能我最近吧，我有很多事情，然后我其实有挺多就是或者焦虑啊，或者这种急躁的情绪。
嗯，
但我觉得给人的人生带来。价值感或者意义感的事情有很多，
嗯，
其中有一个呢叫归属感，就是如果你尝试把自己融入到一个地方，或者把自己融入到一个风景里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归属感，它会给你带来一种安慰，一种内心的平和，
嗯，
所以就觉得大家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或者是觉得现在心情比较急躁的时候，
嗯。
你可以尝试去看一下窗外，然后想象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时刻，这个角落，就真实的存在在这里。你就是这个时刻，这个角落，这个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又会觉得这就很真实，这就战胜了一切，就是这一刻的存在。我觉得还是难以言说，
我都听糊涂了。
这是台长这会儿没有那些焦虑，所以台长
听着有点糊涂，真的。
就多看看窗外吧。
波哥要是想找归属感，
嗯，
我们这儿不是跟你说有一个我们这尤文球迷1500个一人的这组织吗？
嗯，
给你拉进来。
哎，我
每礼拜看看尤文，
我还是
让你多有点焦虑感。
我还是宏大吧。
这恒大这还用说吗？现在还能说吗？
好，我们。闲聊就闲聊到这里面，然后一首歌以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最近觉得有意思的这个人生烦恼、人生相谈。
嗯。It was all
太好听了，不舍得把这音乐给关了。嗯 ，Made in Heaven。
Made in Heaven。
嗯，
这和现在热播的这个《JoJo的奇妙冒险》这个实质还有很深很深的关系啊。
是吗？
具体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让咱们这个听众自己自行去脑补一下啊。
好，那我们回来还是讲讲这个人生的问题。你们准备的哪个问题比较严重？欢迎踊跃发言，从严重的开始。
这不是严不严重啊，就说一个比较 straight 的，不太，虽然是日本的著名人士，他的那个金穗搜的，但是他的回答方，他的回答方式是非常不日本的。
你来说，你来说。
说这个著名人，他是这个有名的人士，是漫画家山崎玛丽。
山崎玛丽确实，我也看到他的人生
就
像回答的都特别
酷。你们之前不是好像有念过他的，我记得。
山崎玛丽是那个叫什么罗马浴场，是他画的，
画吗？罗马浴场，但是
他平时住在意大利。
他反正17岁就去了意大利。
他老公是个意大利人，
是意大利人。
嗯，
他在意大利的生活时间比他在日本的时间要长得多，等于。
来，你讲讲这个，首先这个问问题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问问题的是一个40岁的女性，是一个上班族
啊。那她问题呢？
她问题啊，我先得给交代一下这背景啊。她是一个就是兢兢业业的上班族，但是呢，她虽然身在日本，但她有一颗并不躁动，有一颗躁动的心
啊。
她说：“我一直生活在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我想去看看。”对，就是很多日本人都有这个想法。他就说，他说为了有一天能体验一下不同的这个文化和价值观，我这16年以来都在这一家公司兢兢业业的工作，每个月都很认真的在存钱。他说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去国外看看，体验一下不同的这个文化和价值观，想长期生活一段。然后今年年底呢，我想辞职，然后买一张机票，开始就是所谓日本人的憧憬这种海外放浪生活嘛。
嗯，
但是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呢，这个工作又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市场不是很稳定的，请问我是不是应该坚持我当初的梦想呢？是这个，这是这个这位女士的问题
啊。那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辣嘴的这个山崎女士是怎么回答的。
非常的那个卡拉库奇。
嗯，
就是这个山崎玛丽就说，首先你要搞明白你出国的目的是什么。
嗯，
我说如果你只是想说我放松一下心情，短期去旅游的话 ，OK， 这没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想长期生活的话，他说我可能要给你泼一盆冷水了，请你有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我具体想在国外干什么？如果没有具体的目标，漫无目的的出国的话，你有很大的几率是以失望而结尾的。这是他的回答。
嗯，
然后他给了一下他的建议。
嗯，
这个我觉得他虽然回答的很直接哈，
嗯，
但是他的回答其实是很中肯的，
切中要害。
嗯，
真是这个切中要害。他说有很多读者经常，他不仅在画漫画嘛，他也在写很多随笔，出很多书嘛。他说有很多，我也经常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就是说他们很向往我在意大利的生活，
嗯，
觉得非常的很偶像类啊，很这个很优雅很时尚的地方。他说他们也都有，我发现很多的读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我对现在的生活环境我有点觉得
不满，
太不满，太枯燥了，我想换一种人生的生活方式，体验一下日本社会没有的那种自由和那种惬意。
嗯，
就是但是他说，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他17岁的时候呢，说我是因为学艺术，当时因为我的主攻是艺术嘛，我当时没有选择，我可以支付的价钱只是去意大利。就是我去了意大利之后，就是这个一直这个艺术之梦，学习美术艺术之梦在支持着我，一直能让我坚持。他说我最困难的时候，每日三餐，这都是成问题的。他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有我的信念，就是我这美术之梦，它可以一路坚持着我走下来，然后可以让我从在意大利逐渐站紧脚跟，一路走下来。他说这个是我觉得我在海外生活这么长时间，我的真的非常中肯的感受。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目标，漫无目标，紧紧抱着啊，我觉得我出国，我换一个不同的生活环境，我就能彻底扭转我的人生。这如果仅仅抱着这种轻松的想法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出国。我觉得他说的虽然比较狠哈，
嗯，
但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个
有道理， 但是我感觉没太回答那个女士的问题。嗯、那个女士的问题，她可能更多的担心是
现
在是
新
冠，
我能不能出去玩一玩？
但是山崎女士直接说：“你这个人，你要是只是想出去溜达溜达的话，
嗯、
你短期可以；你长期没有个那个心里
的
信念的话，
嗯、
你还是别去了。
嗯”
就这种感觉是吧？
我觉得他说这话虽然狠啊，
嗯，
但是是有道理的。
嗯，
这个也他。问这种问题这个女的呢，她这种这她问的这个问题在日本是很大一群人有着共同的这个、
嗯、
一个想法，とりあえず海外行ってみよう，とりあえず海外行って，
总之先出国
看看，
嗯，
なんとかなる，なんと就无论怎样都 OK，
嗯，
就这种情况，反正在日本人里面是非常多的，反正。
其实我是觉得我。不觉得我能100%赞同这个山崎的看法，
嗯，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也明白，他说你要是只是想去国外的话，
嗯、
你最终会失望的。
嗯、
这又 callback 了我们围城那一期，那、
嗯、
是一个围城嘛？
嗯、
你在日本的人想去国外，你去了国外，没准你想回日本。但是啊，我会觉得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之前我也跟台长说来着，特别想聊一个那个日本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书籍，
嗯，
叫做《
深
夜
特辑》。
深夜特辑那个作者呢，他是70年代环游全球了以后，但是你看他那个书的后期，他也经常会写，就是他在那个海外、
嗯、
国外旅游的时候会有一种空虚感，
嗯，
就觉得毕竟这个地方还是不属于自己。自己这样一天一天在国外混下去的时候，内心也觉得很焦躁很空虚，
嗯、
然后周围也遇见了那种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只是旅行的人、
嗯、
很多都这个生活活得支离破碎，然后就我觉得那个山崎玛丽，
嗯，
他可能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另一方面又觉得呢，人生的很多道理都是你不去经历
你就很难，
你光这样就是有、嗯这样去说的话的话，我觉得他不一定能理解，可能这种感受也是在他的就是这个女士她16年以来都在存钱嘛、
嗯、
然后去了海外，然后在海外又觉得失望跟空虚，这也是他的这个目标的一部分。
嗯，
就是
说打击在某些程度上也能让人，这也是比人生财富啊，
就是去了国外但又感觉国外不过如此，
然后才能更安心踏实的回到日本、
这个、不是说要不要回到日本，而是说去到国外然后在国外感到空虚、
嗯、
这个东西本身也没准也是这个女士想要经历的一件事情、
嗯嗯、
她没有经历的时候她永远没办法真的体会那种感觉、
嗯、
然后就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山崎玛丽她这个回答是有一种啊，我拿我的人生经验来告诉你、
嗯、
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经验
不是可以复制的，
对，就是虽然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但你经历过跟你没经历过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是我的话，就我觉得你16年来你都一直想出国，你现在觉得我忍不住了我一定想出国、
嗯、
然后但又新冠的这个情况下又怎么办呢？那我觉得你选一个你特别想去的然后特别想待的地方、
嗯、
你要隔离就隔离，要干嘛就干嘛，但你还是去，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吧。你都等了16年了，人家这一盆冷水，哪怕你去了你不喜欢了你再回来，就不要说是就是用人家的人生经验让你不敢再出去。
嗯，
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他的意思是其实他虽然说的比较厉害啊、
嗯、
但是他也是其实是挺苦恐的，因为他非常苦嘛、
嗯、
他在那个他奋斗的阶段、
嗯、
他以他的经历就告诉说，如果你真正你是有抱着长期在国外生活，你想很踏踏实实生活下去的话，请你做好这样的觉悟。我觉得你有这种觉悟
嗯
是没错的、嗯、但是呢我说这人总得迈出第一步，
对，
不要在迈出第一步之前你畏手畏脚，这个是不对的。我说你总得，你就算你遍体鳞伤你也得遍体，就算你撞个遍体鳞伤你总得出去撞一次，
嗯，
你才能知道。
就是有的事情没准你在路上你会发现，就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在国内看到一个事儿，说是国内一对夫妻，他们的现在的职业是什么呢？是接那个改装那个房车，然后一年接那个订单，帮人家把车发过来，他们两个人帮忙给你把这个房车给改装好，然后收一笔相应的这个劳务费。
这个生意不错呀。
然后他们因为这两个人他们本身就是在房车上生活，然后就是在路上，然后渐渐的，然后发现啊，还有这样一个生意，这样就可以支持他们那个完成他们这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然后也是有了一个生活来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定的，不是说你出国之前你一定要有这种。那我觉得因为这两个人他在那个在开始这种房车生活之前，他们没想过把这个当成谋生手段，但这个东西就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就所以说山崎玛丽他这种经验只是我觉得是很有道理，但是是一种人生经验。
她其实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这种女性，你平常看她的电视节目或者你看她的随笔，能看出来她是一个特别有这种自立精神的这么一个人。
她是 NHK 常客，我常看到她。
AU Tachino Sentaku， 英雄们的选择。然后只要你 NHK 一播关于这罗马的历史类节目，那肯定有她呀。
对对对，那关于这个，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提问的这个女生，虽然她攒钱攒了16年，那我就觉得和我当年想来日本的时候的心情很相似呀。那我也当时也是觉得，那我先去看一看，我也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也不像是这个山崎女士一样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梦想，但其实也是顺顺利利的过下来了，也没有后悔过呀。所以就像你们说的，你先去看一看，然后自己也都憧憬了那么久，也并不是个什么坏事。反正我不会像山崎一样给他泼冷水。
其实山崎女士当时也是就是生活所迫嘛，她已经窘迫到吃上顿没下顿这个，所以她有这么强的这个危机意识嘛。但也是得，
人家都存了16年钱，她操啥心呢？
反正这也是得站在双方的观点看嘛。
对啊，16年应该想得很清楚了。
对啊。
下一个我来说吧。这个我的这个问题啊，它是来自一个50岁的女士，然后她的烦恼呢，她的题目叫做我不喜欢我的像父亲一样的脸。内容呢，她是说我的爸爸对我妈不好，然后我长得越来越像我爸，这个事儿真是太痛苦了。然后我也想通过化妆啊、发型啊、表情啊这些来蒙混过关，但是我一看到镜子里自己的样子就觉得不寒而栗。因为我虽然客观上知道父亲跟我是不是一个人，然后但我也明白哪怕我整容了这个事儿也没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就是觉得除了因为相貌或者是因为那个衰老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让我自己讨厌自己的这个长相，这件事儿太痛苦了，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生活下去呢？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自己长相的，就他不喜欢长得像他爸爸。然后这个回答者啊，就是那个日本的专栏作家，然后也是日本的一个这个电台主持人，就是菅四嘛。菅四他的回答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哎呀这真是奇遇。我呢也是，我老爸背叛了我的妈妈，但是我的脸呢也长得跟我爸爸一模一样。然后过去啊，我自己虽然不明白这一点，但周围的人老这么说。然后后来我注意到了以后，就发现，哎，确实我的长相跟我爸一模一样。这个事儿呢，太遗憾了，因为我明明那么喜欢我妈妈的长相。然后他说，也许呢，我这个回答不够照顾你的情绪，但是这个你的容貌跟你的血亲长得非常相近，这仅仅是因为遗传。明明是因为生物学造成的这种结果，你却要去用感性去伤心，这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呢？你不如就单纯的佩服下，哇，原来遗传的系统是这么厉害啊，然后你就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然后他说呢，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去感性的解释一件事情，会让我们有收获，但有时候呢，却会损伤我们的自尊心。然后在这种时候呢，比如说这种啊，因为跟有血缘的父亲因为遗传所以我们长相非常接近， 这件事情呢，你还是不要去过度解释比较吉利。
嗯，
然后最后他说呢，因为遗传是来自父母双方的，然后我想呢，你身上一定也有一些地方是像你妈妈的。然后他说我的声音就非常像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已经去世25年了，但是一想到当时哎，我母亲的声音还存活在我现在的这个中年妇女的身体里面，他觉得这件事让他自己无比开心。然后他说希望您呢在您自己的身上去找一些像您母亲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帮助您这个转换调节一下你的心情。
嗯， 嗯，
这个是这个 Jen 四的回答。
哇，回答的好好啊。而且就是这个问题也好厉害，就从来没想到有人还有这样子的烦恼。
但其实想想也是哦，就我们肯定都会被说过长得像爸爸或者像妈妈。
我跟他说你不像你爸也不像我妈的时候，我特别难过。
你不像我爸也不像你
肯定不能像他爸他妈呀。
你好烦呀、啊、就是他们说从小就说我不像我爸也不像我妈。
我觉得像，我觉得你又像你爸又像你妈。
哇，我好开心啊。
我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大人说我胖起来像我妈，我瘦的时候像我爸。
你不要有人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两边你都吸取了，这是好事啊。
家长你像哪边？
我是像我妈呀。
嗯，
我这肯定是，我这以前就是有人看过这照片。
但是你的眉毛很像你爸爸吧。
是啊，就这个都得遗传一点。这我们家这还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妈这边的亲戚嘛，
嗯，
一般还都说哎长得像我妈。但是我一回我爸这个老家这块，他们这个亲戚说哎长得像我爸。这是双方意识形态阵营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嗯，然后那关于这个回答你们评价怎么样？我是说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回答很聪明，
嗯，
但我觉得这个回答
挺有点太圆滑了。
对，我对有点太圆滑，有点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嗯，就是他说你找找你身上像你妈的这个，但他每次看镜子他还是会觉得自己像爸爸。
那就是他说的呀，你这个生物学上的东西你干嘛要给自己自寻烦恼啊。
嗯，
那我觉得确实啊，我觉得他前面的回答就很大气啊，
嗯，
就是瞎想啥呢在这。
那你像咱中国的传统观点，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嗯，
父母给了你这身体，那你只能认了。
对，
你有什么？这就是你与生俱来的。
你觉得他去整个容，他能解决这个事情吗？
哎呀，
他哪天可能又会想念他父亲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脸已经不太像了，又难过了。
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关于一个自我认识的事情。我觉得就首先我就觉得看完这个回答，我是觉得给我一个感叹，
嗯，
就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
嗯，
就我经常就是其实我自己身上也有一些事情嘛，
嗯，
然后也会听别人说，就是说哎呀这个要是那个你说父母他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的，
嗯，
那之后的话，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很孤独？
有我。
是，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但是那个长就是这个从小照看我们的这个不在了嘛，
嗯，
但是你这样一想的话，你随时随地你拿镜子看一下，你还是能看到他们在你的身上，你就有他身怎么哭。就是所以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就是这个宇宙这个自然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可以用这种形式一直陪伴我们。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去照镜子，你都能发现你身上来自父母和来自
这不是视频节目，我这真姐已经开始哭了，已经开始这个自然真情流露了，已经开始。
就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非常奇妙，就是那所以说你一个人是孤独的，确实是孤独的，这个我们没办法去否认它，
嗯，
然后离别一定是会来的，
嗯，
但又有一种方法，他们会永远的就是存在在我们周围，就是只要你在，
嗯，
就他就是有一种形式上的遗传了这个 DNA。
这个还是我这个形式方式啊，包括我这个喜欢的这个建议的方式，还是和这山崎玛丽女士，
嗯，
我也引用一句这著名的这个综艺节目主持女艺人松子的话，
嗯，
他就说了，人生我孤独所能么那诺有，人生就是孤独的。米托没有，
那不是我最喜欢的马斯克吗？
米托没有，认了吗，
嗯？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不喜欢你父亲的长相，
嗯，
但这个事儿我觉得逃是逃不过去的，
嗯，
这个跟你对自我认定这个事儿，你要是不接受他的话，他永远会是一个嗯你的围城也好，或者说是永远是会困扰你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接受是第一步吧，就是你先接受他啊，我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再想去怎么对待他，
嗯，
就不要，我觉得至少是不能逃避的，逃避不了的。
嗯，
他这个主要是他不喜欢他父亲啊，嗯，他父亲对他母亲不好，倒不是说他对那个长相的那个什么，
嗯，
主要是根源是在还是就是这种父母关系上呀，自己对父亲的认同上吧。嗯，
对，就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能认识到父亲哪个地方不好，他不喜欢，然后他注意这个地方，他不要是。要重踏父亲的这个
重蹈覆辙，嗯，
然后那长相这个事儿呢，那就只能去接受他，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其实我那个回过这阶段，我还看了一本书，好像叫做《银谷路》吧，
嗯，
好像就是他是讲就是美国啊，有一家好像是好
精神分裂，
就是有一家好像大概十个小孩还有几个小孩，
十二个小孩，
好像有就所有的男孩。都得了精神分裂，
哎呀，这是真实版的阿卡姆疯人院啊！
然后反正你想一下，那个家庭会多么的混乱，
哎，
多么是怎样一个情况？嗯，然后最后是他们两个最小的妹妹呢撑起了这个家，然后包括他们的母亲也在一直照顾这一个家，然后最后他们的那个写到最后呢，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冲突也好，矛盾也好，怎样的事情都会发生。但是最后他就是说，那个包括他那个书里的母亲还有那个妹妹，他们的最后的说法就是还是不能放弃家人。
嗯，
就是家庭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嗯，
哪怕你有不开心或者你不喜欢的东西，但我觉得你无条件的首先你去接受，或者首先无条件的去接受这个事实。
嗯
嗯，
这个是没办法，这个是逃不过去的，你先接受这个事实，不要说是否认。你想把你身上属于你这父亲的这一半你给扔掉，你是扔不掉的。
总而言之吧，
嗯，
客观事实，
嗯，
必须得你首先你要站在承认客观事实的前提下，
嗯，
再迈出新的一步，
嗯，
这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中肯的一个建议。
对，好，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吗？
没有。我都难过了。
这个波哥刚才这话题说的给我们甄姐这个说的都太感动了。
好，那大甄来介绍一个。
好，我选的这个他这个回答者就是刚台长说的松子 Masco。
嗯，
我真的很喜欢他，但是其实他这个回答还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就是我觉得他会回答特别怎么说呢，另辟蹊径，然后特别的毒舌，像他以他的风格，但是他回答的太正常了，我还挺失望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叫 Kobako 的一个女生，可能是她的这个那个什么匿名吧，叫31岁的一个女生，题目是嫉妒他人的成功，该如何改正自己的性格。然后呢，她的烦恼是，我呢会经常嫉妒别人的成功。前几天呢听说了十多年的好友的丈夫转职成功，收入翻了一倍，嘴上说着真好呢，心里却是什么，这是自满吗？我的老公才是个普通社员啊，内心受伤。自那以后，可能是好朋友的相处的朋友也都有所变化，他也不再联系我了，我也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曾经那么要好的人，收入呀住所呀都上了一个档次，我更是觉得心里很生气，于是渐渐的疏远了。我这样的不好的性格是不是该改正一些呢？然后下面是 Masco 就是松子女士的一个回答，她说，您的烦恼还有您的性格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更进一步说，嫉妒他人的成功也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正是被这种嫉妒折磨的时候，还有那之后的人生，才是试着自己是否能有成长的时候。比如作为一个人成功或者想要做成什么事的原动力，肯定是需要有追求梦想的纯粹的心，还有永不言弃的强韧的精神，还有什么健康的体魄。但是人呀，其实是很软弱的生物，途中没有了动力，遇到挫折时能支撑自己的其实就是嫉妒心和挫败感吧。 我们经常听说的一句话是化悲愤为力量。意外的人类啊，经常会从这一些负面的情绪中催生的催生出一种情感，比如说我怎么能输呢，也会成为这种生存的原动力。听起来像是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我也是无数次从嫉妒与愤恨中获得动力的人呢、啊。试着和自己内心中的这种嫉妒的魔鬼一决胜负吧。您的情况就以收入和住所为目标拼命努力吧。但是即使胜利了，也不一定能保证您真正的幸福。仅仅是嫉妒他人的成功，这并不是生活的价值，而且成功也不等于幸福。人生就是这么麻烦啊，自己的幸福还是只有自己能决定。嗯，结束。就是我选这个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同辈压力。
我还以为这个那个投稿的人就是甄姐呢。
怎么会？为什么？
大甄说我老公就是一个普通的会社员。你看其他那些人都收入
我没有，怎么能这个样子。
你们二位不是经历过这个转职活动吗？而且在这个还不错，
转职的不成功，
转职非常成功啊！
大人都亲自投稿了，还得到了
奥斯卡奖
的
回答。但是你觉得回答有回答到你的心坎去吗？
我身边的人没有谁的老公说什么翻一翻，你放心，回答到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这种嫉妒心的人都会有，我肯定会也会有过。然后他会告诉我啊，这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不好的，但是确实你又不能以他为目标，不要以别人的成功也好，结果也好作为你自己的目标，你会失去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所以就我不会以自己的这种嫉妒心为耻，然后也不会以一个无谓的目标来作为自己的目标。我就觉得这两点至少让我理清了一些吧。嗯，
就觉得这题其实特别难。最后他最后要扯到就是什么才是一个好的人生，这个问题上吗？
开心就好啊。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哲学问题嘛。你说开心就好，那开心的人生真的好吗？其实
那我就觉得人和人不一样的。那有的人是需要收入需要物质来保证的，那有的人就是一定的有保证的前提下，然后自己精神上的愉悦更重要啊。
然后
还是用这个山崎玛丽方式，他的这种说话方式回应，你要现实的考虑，你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条件，意味着你在工作上要担更多的责任以及更大的压力，这都是
没那个这都是成
没这金刚钻，你别揽瓷器活儿。这话糙理不糙啊？是不是？就是说你可能我没有这么高的收入，但是呢，我没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但是呢，同样来说，你看开点，我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我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负担，这也是你改换心情。这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人生嘛。你没必要和每个人活的都一样了，你说是不是？
然后他这里面还讲到有一点啊，他说这个负面的情绪没准会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就比如说因为嫉妒你就会变得特别努力。这个你们相信吗？我其实是觉得负面的情绪会不会都是引发一些负面的行为，就是我不是说正常的我去努力跟他竞争，而是我可能给他就是我就让他不好受，是这种。
那你要就是正当竞争吗？我不能不正当的行为。
就我还挺怀疑这个的，其实。
其实有的时候不能说嫉妒吧，就是别人对你的批评，他以这个以外界的批评作为自己努力的这个动机，是有这样的人的。比如这个世界知名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先生，简称 C 罗，这位球员就是典型的代表。当年刚出来的时候，那可真是铺天盖地的华而不实啊。他以这个为起点，你看现在人家真是前无古人了吧。
我们这期节目其实有一条引线，就是足球。
没错，足球和尤文图斯
好
以及曼联。
但他讲到这个啊，其实我前一段时间我在想这个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咱们大家都看过那个哆啦 A 梦，然后哆啦 A 梦里面有很经典的一集呢就是讲那个那个大雄的结婚前夜，结婚前夜他跑到那个未来， 然后去看到这个静香的父亲跟静香说了 一些话，他说这个耶比大雄呢，他这个人会真心的为别人的幸福而开心，然后真心的为别人的不幸而难过，所以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青年，所以你嫁给他不亏，你要好好的当他的妻子。这个话呢，我其实我自己会想的，就是说这个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吗？会真的有父亲跟自己的女儿这样说吗？那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静香呢，他这个首先啊，就是这个漫画的作者，那个我会觉得他确实是就是很思想还是挺有深度的吧。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会觉得现在想想，我觉得这样确实是说得很好，就是能真心的为别人的幸福而开心，然后能真心的为别人的不幸而难过，这其实不容易做到的。
嗯，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去夹杂什么嫉妒啊，或者说幸灾乐祸这种的情绪啊，如果能做到这种，简直真的就是一个像是一个菩萨心肠，慈悲为怀。
尤其是你像现在像东京这种城市，那每个人都很忙，几乎是没有时间去关注别人的事，别人爱怎么怎么样几乎是你和我无关，能够真心超出自己的时间，我真心的为你高兴，我真心的为你难过，我倾听你的话，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儿，真的
就是
非常不容易。
能找到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你其他的不能保证，你至少能保证这个人他其实内心里有一种很通透很通达的东西，
这是一好人，
也许不会给你带来大富大贵，但是他会让你的生活是充实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个虽然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应该做到，
做不到，
我们真的在注视人，
不行，我
疯子说了，做不到也不要以此为耻，没关系的。
就是我们下次看中国足球输球了以后，我们要为他们的不幸而难过。
我不知道，我已经说不出来了。我说不出，我但是也是好事儿，这次起码见到底线了，不能比这再差了吧？
这我们其实是每人准备了两个问题。那我们既然这么久都没更新节目了，要不然咱们就把另外第二个问题都说出来。然后那个咱们时长长一点，陪伴大家时间长一点吧，好吧？
好啊，也不知道下次啥时候。
再来进一首歌，然后我们再跟大家一人分享一个这个人生相谈。我怎么感觉我听到了尤文图斯？
我也觉得，
就是啊，
这是台长要求放的。
这个是非常，这歌就是、
这
个、这
啥语啊？
意大
利语，
这就是年轻人的意思，
哦，
是不是？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嘛。
好，那我们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后半，然后每个人再分享一个，我们这次逆序来吧，然后从大声开始，
我这个烦恼的题目叫做。依赖占卜的人生，是一位45岁的女性的投稿。怎么烦恼的全都是女生呢？然后她的问题是，每当我的人生遇到一些迷惑烦恼时，我就会选择去占卜。我没有男友，没有孩子，也不是正社员，也没有什么财产，就是这么没有自信的过着生活。最近呢，对老年生活会不会幸福，生活质量会不会下降等等感到不安，不自觉的又去占卜了。如何让自己才能不再依赖占卜呢？然后回答的是一个落语家叫高桥源一郎的人的回答。他说，我在10多岁的时候经常会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普通的上班族，还是无名的艺术家，又或者是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到十分的不安。对于年轻的人来说，未来就像被包裹在雾里一样，遥远的触不可及，只能依靠想象。现在 我将近70岁了，明白了一件事，如果现在的我对于那个年轻的我是未来的话，这些所有都是在我的过去中孕育而来的。您通过占卜来寻找您的未来，其实哪里也没有，就算是有，它也是在从过去而来的，以及现在的您的手中。每一天您想的事情，打算做的事情，做过的事情，努力过的事情，吸收的事情，失败的烦恼的事情，喜悦悲伤的事情，这些所有都会成为您的未来。如果您什么也不做，这些结果就会成为您的未来，仅此而已。所以占卜会为您孕育出未来吗？结束。
他的意思就是你别想想那些，你的命运就在你自己手中。
因为我也占卜过，而且就是你不觉得在日本社会好多这种街头占卜也好，然后
星座
对、嗯、然后什么看手相呀之类的。
你看其实好多那种比如说有名的占卜师还老上节目
哦，
什么星宿可能哈哈等星宿之母这些
对
经常上节目嘛，
而且经常路边会有一个就拿着一台一盏灯一样的，然后
拿个水晶球似的这样是吧。
嗯，没啥评论。
我觉得男生女生是不太一样，就
嗨，我觉得这是也是现在，其实现在年轻人，日本人还挺典型的一个，
而且国内就现在很多就是网上也会有，还蛮贵的，
跟那个心理咨询是不是有点像啊？其实，
我觉得占卜吧，他是心里有寄托的，就他在心里，他总
希望有个答案、哦，
他希望我占卜的结果。是我心里想的这结果，人都会有这种，
嗯，
它其实是你现实意愿的一个倒影。但是呢，其实甄姐这问题呢，我觉得是有挺有普适性的，就她这个女性的烦恼，比如单身，或者是这个正社员，尤其是正不正社员这个问题，在日本其实是一个挺广泛的
死活问题，
死活问题，真的是，这真是挺日本非常典型的社会问题。
嗯，啊，我是。你们有相信过占卜吗？就是觉得他说的这个就会发生，我就特别心里相信他，就哎，真发生了，有吗？
就我会去看，但是看完就忘记了，当时看完了开心一下，然后
就我自己，我经常说，就是我出生的时候，
哦、
我大爷爷给我占卜啊，
说你是天上的某颗星，
说我是天上的天赦星，就赦免的那个赦，所以我感觉我这个我是有点信。
天赦星，您是梁山的第100几位啊？
天罡嘛，首先肯定是，
啊、哎呦，那是前36了，
好厉害、啊，
前36大宋朝 A 级通缉犯，我觉得。
嗯，这个我还是挺信的，嗯，但我也没什么可评论。
那好吧，
嗯，
这个占卜我没看过、
嗯，
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日本这个 APP 嘛，你像什么雅虎之类的，
嗯，
你每天有时候查这个天气啊，他会给你蹦一个，你是什么星座，什么运势，
嗯，
有时候我看一点，但是呢，后来觉得我这个东西吧，就是他那么一弄，你也就那么一看就。看看就完了，
是从来没认真过，
我真的没认真看过这个，
对，
看开心。
但是曾经有一次啊、哦，
嗯，
我在这个川崎大师，我在北海道神宫以前也抽过签嘛，
嗯，
包括在明治神宫在柴又我都抽过签，
嗯，
还都是吉啊小吉之类的，
嗯，
感觉比较好，
感觉比较好
，哎呀，唯独一回在这个川崎大师，
嗯，
这个抽签。抽着一个胸，这一天就给我这感觉确实不太好。我说我还怀着挺虔诚的心，我说这来传音大师，我给你烧完香，我还门口买了一个
啊。你这样一说，我
给我抽一胸，你说？
想起来一事儿，
嗯，
我上次就是好几年前了，
嗯，
来日本之前有一次就是那个上研究生，然后中间有个假期回国再来日本，
嗯，
的时候。临出发坐飞机那一天，走在街上回到家，发现脚底下踩了个狗屎，就我自己内心一直在跟我说踩狗屎是好运的意思，但是我感觉那几年过得不太好。
那你要说什么抽签之类的、
嗯、
我来东京之前在北海道的时候，然后包括可能去别的地方旅游，反正就是工作以前，我好像当时有计算抽过8次签，全都是大吉。我还以为日本的那个神社里面没有小吉啊，行，全都是大吉。我还给我教授说，然后教授不知道该回答我什么，说哦，好厉害呀。但自那以后就再没有抽过大吉，就工作以后，
嗯，
最多也就到什么吉啊小吉，倒也没有到凶。然后就觉得，可 可能工作以前是我最幸福的时间吧。
川崎大师会让你认识到人生的另一面。
其实大真的眼神里充满了谴责那种。
没有，
我觉得我工作以后就不行了。好像
我、这个、
其实你想说原因在这个房间里。
我说
哪有。我这个川崎大师是给我上了一课，那一天都给我搞的这个心情不太好。
嗯，
所以说咱们是要坚持唯物主义了、
嗯、
但是这个这一张小小的纸能搞得我这一天心情不好，想想也挺有意思
的。但他们不说浅草寺和清水寺的最那个什么吗？凶最多。
自此以后我就不敢抽了。
确实，哎，你就不要信，太相信就好。嗯
嗯。
下一个我来说，
嗯，
这个呢是大家首先可以有个期待啊，就是那个毒蛇的那个山崎玛丽。说那个来给他回答的、
嗯、
首先来说这个问题吧，问题是一个18岁的然后刚来东京的一个女孩，她问的问题这个题目呢叫做对于梦想之地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感到坐立难安。然后她问题的内容呢说，哎呀，我来自乡下，然后我过去觉得呢只要人努力就一定能上一个台阶，所以我终于考到了东京的大学。不过我来到东京以后我发现呢，就是东京这是一个乡下人通过努力才能达到的一个梦想之地，但是对于东京的很多人来说这不过是途中的一站而已。然后我就深深的感觉到这种成长环境的差距，以至于哪怕只是跟人普通的聊天我也会意识到这种差距，就感觉很坐立难安。
嗯，
然后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山崎玛丽她的回答是，首先你坐立不安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你把东京当做了梦想之地，就是无论对象是什么你一定不能忘记，就是当梦想或者理想不能像想象的那么美好的时候一定会带来一种伤害。
这是刚刚的讯息吧，
没错，叫做失望。
嗯，
还有一点就是你也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的，就是只要有努力就会有回报，这种简单的公式在有的时候是毫无意义的。总之你对东京的幻想和认识需要改一改。
嗯，
东京和伦敦纽约一样都是不停的需要有经济啊信息啊这些啊能量一刻不停的新陈代谢，这些大城市有他们独特的规则。我呢也是一样，就是每次呢从这个仿佛时间已经停止了几个世纪的意大利的小镇、
嗯、
来到了东京以后呢，都会觉得哎呀被这个东京的速度感和这个信息量给打倒。然后但是呢我也不觉得东京是一个多么优越的城市，然后也觉得拿很多其他的地方跟东京来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呢他说是你去积极的了解东京这个城市的性格，对于将来要生活在这里的你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同时你也必须不能忘记，就是有很多美德现在其实只有这些小城市才有。单凭知道在乡下的生活，了解熟悉乡下的生活这一点呢，你就已经算是视野宽广的人了。请你一定要在东京堂堂正正的活跃下去。这是山崎玛丽的回答。
这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啊。说的有道理。
你这是山崎玛丽的真粉儿。
而且就是同样的，就是你这个话题有部电影、嗯、去年上映，应该是去年啊，
嗯，
叫那个孩子是贵族阿诺库瓦基佐哥，
嗯，
是那个卡多瓦基木吉，
嗯，
门内麦和那个水原希子他们演的。
啊，
就是讲这个一个乡下出身的女孩和一个在东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名门的这个家庭出身的这个女孩，在因为某个契机在某件事上相遇，她俩的人生突然交汇在一起，是特别有意思的，这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电影。
就可能咱们在国内的人对这个了解还不是那么的强烈，因为咱们国内毕竟还是这个城市化的初期嘛，
嗯，
就到处这个外来人口都比较多。
对啊，我觉得国内不是有种说法，之前前几年说还挺火，我奋斗了多少多少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星巴克，
喝咖啡是吧？对，但是就是日本呢，这个问题已经进化到另外一个程度了， 就你比如说她这个18岁的女孩，她可能面对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她考试考到了这个很好的庆应大学，她进了庆应大学以后会发现庆应大学从她的高中部初中部一路升上来的人，跟他们直接考进庆应大学的人是两拨人。
这个电影里就有特别明确的内部生和外部生的区别。
对，就是这种东西。那我是觉得这个山崎玛丽这个回答呢，它很有道理，我也非常认同。但我难免的会觉得他这个回答有点高高在上，就是他有一种就是我已经经历过了东京，经历过了世界的其他地方，我现在告诉你，东京也只不过是所有的大城市之中的一个而已，它本身没有什么。
嗯，
就我觉得这样说不是说他这说的没有道理，但我觉得还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这种说法你是得有这个人生经验以后你才能真正的了解，你现在这样就是这样去告诉这个女孩，但我觉得她的心里其实也一定很难真正的去认同这一点。
那但是至少告诉她这个道理嘛，这小女生现在正在经历嘛，就不要以她为烦恼，经历过了以后你就不会再觉得她是一件苦恼的事情。
你看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无论不管你前面的内容，你要在东京堂堂正正的活下去，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你不卑不亢，这是你在世界任何地方生活最基本的原则。我虽然我和你出身不同，我们双方是有差距，但是我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也是应该堂堂正正的活着。这是我觉得山崎玛丽说的特别好的一句。
这我其实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点，它就是一言就只说了一句话就带过去，但我觉得那个没准反倒是重点。就以我这种从青海到深圳，然后从北海道到东京的这种就是说从乡下来城市的这个就是北戴浪，就是那个
老手
来说啊，就是我的经验就是你要知道他们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他们的视野会意外的狭隘，所以你有时候对他们的，
所以你狭隘的天天歧视我来自新加庙
所以他们的有时候看法你不用太在意，你要知道你的世界更广大。就比如说我在那个东京工作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我原在青海的那种草原啊，或者说那些景象啊，青海湖啊，这些可能是日本人很难想象的。我一想到我的背后还有这些经历的话，我会觉得哎，其实我的这个经历更精彩，
更牛逼
我的世界更大。
对，
所以我觉得就包括这个那个马里，那个山崎马里，他在这里面也说到，就是你了解你熟悉乡下的生活，这已经代表你视野很广了。我觉得他应该在这一点上多告诉这个女生，就是你知道不同的一种生活以后，你比他们那些只知道一种生活的人，你的人生是更有内容的，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吗？可以这样说吗？但不可以这样说，但是至少你是更有内容，你更了解这个世界的。
你看待问题的时候的你的心胸会，你角度会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多想一想，就是你有很多东西是其他人都没有的经历，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事情，这样会让你在心里面有更多的这种自信，还有这种自我肯定的感觉吧。这是我的忠告。那我们最后的压轴来到了，
别，
开场，
你这给我很大的压力了。这
样总结发言，
这个别，这是那个也是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啊，叫渡边惠理。她去回答读者的烦恼。提问者是一个22岁的女大学生，
真的全是女生。
她是处在一个应届毕业生的这样一个年龄。她有什么烦恼呢？她自从就职活动开始，她已经面试了130家公司。面试全落，然后他心仪的这些公司呢没有一家通过的，给他任何机会。他说事到如今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团乱麻，他说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毕业的事情我还完全没有着手，旁边人都拿到了心仪的 offer，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心里一团乱麻，我的脑子里只有找工作这一件事儿，就是真的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一种感觉，我该如何是好。这个是
哇，我觉得一百多少家，
130家，
说真的这问题有点严重。
没错，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10家的时候我已经受不了了。
听吧，这个渡边惠理，这个女士她是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嘛，以这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这个态度，她回答就是说，她说首先你要确定一点，你就是你，你和别人是不一样，你是独一无二的，活出你自己的生活，你没必要copy 别人的生活，一模一样生活。 还有一个他说你要换，我建议你换一种想法，不要老是盯着这些公司，我觉得这公司好，我觉得这公司好，你觉得好的公司不一定适合你，反而你没有看到的有可能适合你的公司是你没有看到的，建议你呢拓宽你的视野，去多挑战一下你以前没有挑战过的，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行业，这是他的一个建议。而且还有一个他说进一步说，他说进一步说，在目前这个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很多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失去了这他们生活的依靠，有很多单亲家庭为每天的这个饭菜，为每天的这个衣食而担忧。你现在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你还很年轻，你有的是你有试错和去挑战的机会，你何不继续挑战一下呢？适当放松一下自己，继续上路，这是一个，这就是他的回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日本式的这种就是烦恼回答的一个方式。他也是这个事例，也是很典型的一个事例。但是就像刚才波哥说的，如果你认真考虑的话，如果130家公司，这个确实是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调转方向了。
嗯，
还有方向可调吗？130家。
嗯，
那这个世界上你想一下公司多少啊。
那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不真的是不，可能我这个回答就完全不能宽解人心，就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的。
没错，
是啊，他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我觉得肯定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回答也回答的挺好的，就是有时候你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我觉得有时候很难。就是咱们想到他这个确实是新冠的这样一个背景啊，我们在日本都知道，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叫做就职冰河期，那很多那时候
找不到
多优秀的人，他们都找不到工作，
就是，
结果他们现在都已经40、50了，然后都还是在没有这个正式的工作，在做一些什么派遣啊，然后或者在打工啊，
零工。
你要想一下他们的话，你要是一味的跟他说你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
有巴布鲁破灭的那个时候是吧？
对，就所以说也跟这个大时代有关。但是另一方面，我就觉得他这个回答里面说的非常好的，就是你要首先要看到你身上好的地方，就是你现在你还有给你这个挑战的环境，你是已经很优秀、很优越的了。很多人没有这一个环境，所以说你要在发挥你的这现在的这个优势，你这个优越的环境。然后心存感激，这一点我觉得是说的挺好的。然后他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嘛，他说啊，那你尝试一下调转一下方向，然后考虑一些你之前没有考虑过的，或者说是如果我的话，我可能会建议啊，那要不然人调整一下战略，就是你可能你现在这个情况下继续去找不一定是好事，你可能给自己一段时间总结，然后再重新准备，重新出发，没准会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可能连续调了130家以后，你现在让他去找的话，有点就是强人所难了吧，已经可能不会有特别好的结果。
就是很多年前我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最开始也是一直在调，然后后来也是换了一个方向，可能在想是不是走 IT 行业，因为 IT 招的人比较多嘛，然后又不会考虑你是理科还是文科，况且也算是一个，换句想就是也算是一个给你一个机会。你可能在国内的话，你不是 IT 出身的话，就不会让你进这个行业，但反而在日本他们会愿意培养你，然后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就觉得还有一个能受到一个另外一个专业的培养的一个机会，所以确实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向的问题啊之类的。
他刚才这里面有一句话说特别好，你觉得合适的不一定是适合你的，这我就是挺深有感触的。我也是找工作的时候，我一开始报了好多，我觉得我适合这个，结果好多都没入，然后最后呢，就是偏偏是我这个不经意之间投的这个，然后最后录了我，然后工作之后意外觉得哎还挺合适。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人生就是挺奇妙的一件事，就是他不可能完全像你预料的这样。
找对象也一样哦。
哎呀，这个过年怎么谈这么沉重的话题呢？这个
其实那个说的稍微沉重一点的话，我会觉得就是生活中啊，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事情是一小部分。然后可能你的境遇，你的机会，很多东西是你自己不能决定的。然后那怎么样面对一个你自己没法控制的这个命运，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内外两个方面，然后你如何过好你的每一天，然后如何利用好你自己的时间， 如何面对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难，或者觉得是不是一个回答。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在这方面给这个女生提一些就是小小的建议吧，就是你这个东西很多事情是不能强求的，强求不到结果的时候你怎么面对，然后自己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这个事情你可能是要去更考虑一下，就是怎么接受自己，怎么接受一个这样的事实，然后再还是要过好每一天。
嗯，
这个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嘛。
就是不可控的部分稍微想开点，然后能控制的自己的这一部分呀，自己的努力一些啊什么的，
尽量让自己的生活充实嘛。然后不要把自己的全部的生活的重心，所有的期望，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部
都
压在一个你控制不了的事情上面，然后多让自己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价值跟意义，可能是在这个时代下，这个环境下的我现在的想法吧。
就反正做好自己应该做的。
对，
我不可控的客观因素，这就是不可控的。
对。好，那我们已经讲完了六个人生的烦恼。这一期的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还是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能听到这里的话，我们接下来说实在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怎么样的更新的频率，我现在心里没底儿，
不可控了，不可控了，
没错，不太可控，因为毕竟咱们这个一开春之后，这工作频率也上来了，说实话。
然后这个波哥身上可能还有一点家里的事情啊，可能，但是我的想法呢，还是想尽量的用。尽可能的去把保持更新下来，然后一方面做一个记录，然后另一方面也是算是我们给自己的生活找一些意义，找一些价值嘛，是吧？
对啊。
然后也希望还能一直陪伴大家。
今天就好久没有和台长聚一起录节目，就还特别的开心。
我去年见你俩是几号几月份啊？是不是八月份？
我们回国没有啊？
回国之
前，
回国之前一天
吃烤肉了呀。
你们是不是你们几月份回的国啊？
九月底
啊。那会儿
都在胡说什么？我们10月10号的。
那会儿你记得还能穿短袖呢？
对对对，时间还是挺快的，转眼接近半年了。
两个人说话都特别不负责任。
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不会像以前似的这么勤啊。在这期间呢，您可以回听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
好台长的发言呢。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保持这个跟，就是我想的话至少一个月两次，或者说一个月难的话就一次，然后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吧，尽量能放出来这个节目，还是把它给继续做下去。然后呢，祝大家新年，我知道肯定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儿，不可能事事都像你想的那么顺利。但是希望大家也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在新的一年都能找到你们各自的快乐，找到各自的意义，然后
祝台长找到对象。
哎呀，这个我先谢谢二位啊，我这抓紧。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跟大家说再见吧。
再见，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言い訳さえもできないほどに何かに深く傷ついたならせめて私は手を結び風にほころぶ花になりたい